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30天30队，我们终于到了最后六支球队啊！那过去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呢，跟大家逐一分析了24个 NBA 的球队下赛季的观战的看点。那接下来其实还有2周的时间，差不多 NBA 新赛季就要开始了。那我们可以说是稍微超额提前完成了我们的目标，是吧？还剩6支球队，但还有2周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不一定延续每天更新的节奏啊，但肯定会在赛季开始之前把我们剩下来的6支球队全部跟大家一一介绍。那在开始我们今天节目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在哪里就听我们的节目呀，一定要给我们的频道点一个订阅啊，也是帮助我们啊，在还有不到2周的时间 NBA 开赛之前啊，完成我们订阅破万的小目标。那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支球队呢，可以说啊是联盟下赛季战绩最没有悬念的球队之一，是不是？
反正目标非常明确，
没错。那就是俄克拉荷马雷霆队。阿木，按照惯例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雷霆在休赛期都干了些什么。
那雷霆队首先在选秀大会上以第6顺位选到了约什吉迪，18顺位选到了特雷曼恩。在交易市场上呢，交易来到中锋费沃斯，最重要的是和球队的当家球星啊 SGA 进行了续约，同时续约的呢还有他们的内线麦克穆斯卡拉。同时呢，球队有4名球员离开了球队，内线的霍福德远走波士顿，摩斯布朗远走达拉斯，肯巴沃克远走纽约，托尼布拉德利远走公牛。所以下赛季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雷霆队他们的预计首发阵容。后场呢应该是马勒敦以及 SGA， 前场呢应该是多尔特、贝兹利以及刚刚交易来的费沃斯。那么在替补席上呢，他们的后场应该是有新秀吉迪、曼恩以及后卫杰罗姆，在前场呢应该是有波古、威廉姆斯以及中锋穆斯卡拉。
其实虽然阿木你说的这个首发阵容啊，可能也应该是大概率赛季开始之前的首发阵容啊，但按照雷霆上赛季的这个尿性来看，这下赛季可能他要试个17、18种不同的首发阵容都有可能，对吧？
哎，你这么一说，其实我还真的想预测一下，就我们刚才说了应该是赛季开始时的阵容啊，我觉得在赛季中段或者后半的阵容应该是后场吉迪加马勒敦，前场波古、贝兹利和穆斯卡拉。
哎，
这个阵容怎么样？
SGA 去哪？费沃斯我估计是被交易了或者被雪藏了， SGA 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我们要一会儿分析看点的时候我告诉你 SGA 会去哪里。
那好，这个阿莫我非常期待你要有什么大新闻啊。那上赛季的雷霆呢，其实并不是西部最差的球队，在全联盟啊也并没有进入到倒数前三。那西部是排名第14名，72场常规赛呢赢了22场，相当于82场常规赛赢24到25场左右，就是30%上下的胜率啊。那本赛季呢，市场啊觉得雷霆应该是可以重新夺回西部倒数第一的宝座。那82场常规赛呢赢21.5场，两位对于这个市场预期怎么看？
那上个赛季明显啊，雷霆是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胜率啊，到了赛季末不得不以强行让主力被受伤的方式来这个输球。那下个赛季啊，我觉得拉斯维加斯还是高估了这支雷霆，他们应该啊跟上个赛季的目标非常一致，就是冲着重建摆烂去的。我认为啊，他们顶多能拿20胜就不错了。
这点我非常同意正经啊，而且确实他们上个赛季啊在赛季初赢了一些比赛，导致他们最后的选秀顺位非常非常的不理想，最后只拿到第6顺位。这个赛季我觉得他们肯定会从开赛初啊就制定好今年的战绩目标，就是联盟的倒数前二，所以我觉得 21.5 场绝对是给多了，最后他们应该是拿下18场胜利，排名西部倒数第一。
没错啊，这个雷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选秀大会可以说是所有乐透球队中啊最大的 输家之一了。不是说他选的极低不好啊，而是他本有实力可以冲击前三的选秀。而且今年的选秀大会我们在开始之前也说了，这个前四的球员可能是一档，是吧？如果你加上大家现在非常看好的这个神棍哥，那可能是前五的球员新秀是独一档。这雷霆是抽到了第六号签啊，真的是非常的尴尬。那也是和上赛季他们前半段这个雷霆的亚历山大还健康的时候啊，战绩有些过好有关。那下半段呢，上赛季雷霆也是果断的，这个首先是雪藏了霍福德，同时呢亚历山大也是缺席了下半段基本上所有的比赛，只打了全赛季打了这个差不多35场。那么下赛季我同意两位的观点啊，如果不出意外，雷霆应该还是希望啊可以就重建的再彻底一些。明年的选秀大会都没有今年的选秀大会的深度啊，你前四前五都没有保障，只有抽到前三前二才能有希望去选择最有才华的年轻人。因此雷霆应该是20胜上下，甚至可以啊挑战一下10几胜的胜场次。但是呢，这支球队虽然是年轻啊，虽然是战绩差，但是我觉得下赛季还是有很多的看点的。首先我觉得最大的看点之一就是球队的当家老大亚历山大 SGA。 可以说 SGA、啊、进入到联盟以来就一直是打着非常实用是简单但不华丽的篮球，就进攻的节奏非常好，投篮的效率非常高。上个赛季呢，差不多是50-40-80的命中率，同时呢，防守也可以说是年轻后卫中防守非常优秀的那个档次了。打了3年 NBA， 场均得分从10分到19分到23分，下个赛季啊，再进一步，场均上25分，对吧？拿一个25+5+6的场均数据，我一点都不会惊讶，是不是有实力可以下赛季挑战一下全明星阵容了？
拿什么挑战？拿战绩挑战吗？
拿数据挑战？
全明星阵容里面会选一个联盟战绩倒数第一的得当家球星吗？我觉得应该很难吧。其实我觉得下赛季雷霆的最大看点并不是 SGA，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球队除了 SGA 啊，所有的球员跟他的档次都是差了不止一档的，所以他在这个球队绝对是鹤立鸡群，而且他的数据是绝对不会难看的。但是说白了，这支球队呢就是一支摆烂练级的球队，所以哪怕这个赛季 SGA 啊打出25+8的水平啊，我仍然觉得这个数据可能是有一定水分的。有多大意义呢？确实不是很好说，除非他打出这个赛季比如说30+10的这种水平，那确实是厉害了，这个数据就不是一般人能刷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下赛季啊，这支雷霆队唯一的看点就是他们这个这么多新人啊，这么多彩票里面啊，球队的培养顺序，就是说球队给这些新人的练级的优先顺序怎么排。我这里面列出了6个球员啊，我认为是有潜力可以挖掘挖掘的。那六个球员里面，我希望两位给我排个名啊，这个练级顺序应该怎么排？六名球员里面有谁呢？有吉迪，有贝兹利，有波古，有马勒敦，有杜尔特，有曼恩。两位要不要排一下这个你们心目中的前三的练级顺序优先顺序？
哎，阿木啊，你是不是又偷看了我的笔记啊？我们俩的笔记也非常像，我也是列出了这6名球员，当然我还包括了 SGA 啊，而且呢，我是把这7名球员吧分成了2类。我认为在雷霆队这么多球员里面啊，第一类就是基石以及准基石的球员，就包括 SGA 以及这个半成品的波谷，还有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打得怎么样的吉迪。我认为这3个球员是有潜力成为一支球队的基石或者是准基石的。那么另外呢，剩下4名球员呢，我认为是更加符合拼图球员的这个特色，比如说多尔特、马勒登、贝兹利和曼恩。所以啊，我的培养顺序肯定要从基石或者准基石球员里面选起，所以我会把吉迪、波谷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那波谷虽然说他打了一个赛季啊，但是我们多多少少也看到了他的这个球员的短板以及呢他的潜力。很多时候啊，去看他的比赛，这个球员非常有特点，有一点点独角兽的感觉。但是很多时候他是利用他这个瘦长的身材啊，打了很多高难度的球，很多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完全晃开对手，但是呢就是因为高，所以就把这球能投出去。所以这个球员我很期待，就是说他在 NBA 继续练级 增重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打出来。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开花是非常看好波谷的，对吧？
没错，我当时说啊，他的成长轨迹啊让我想起了年轻的字母哥，而且他的这个瘦长的身材，对吧，这个非常粗糙的打法也是有点当年字母哥的感觉，但两个人其实完全不同的类型啊，但都是就是很明显身材天赋、篮球智商、视野都在那儿，就看这块璞玉啊怎么样在 NBA 的这个球员体系成长的体系中去不断的打磨，而且增加肌肉，对吧，力量训练要跟得上，还是非常有潜力的。所以啊，正经，你是把这个波谷放到了你的基石的这个档次里面是吧？
没错。另外的就是吉迪，虽然说吉迪啊我现在还是比较虚的啊，但是毕竟他的选秀顺位比较高，也有可能这个雷霆的球探看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点，对吧？而且他夏季联赛打了一场就受伤了，完全没有看到他展示出来的天赋，所以我全当一个彩票放在我的基石里面。另外就是拼图的球员里面，就是多尔特，我其实一直还是比较喜欢这名球员的，就是属于这种重型的有一定终结能力的防守型后场。其实他模板啊跟这个凯尔特人的斯马特我觉得是比较像的。另外呢，马勒登也是一个很好的拼图球员，我感觉呢让我想起了这个乔治希尔，就是有中投有组织，心态呢比较老成稳健，但是呢这个爆点比较少。另外就是这个贝兹利啊，属于这个灵活的防守面积比较大的这种锋线，但是呢风险也比较高，他这个脚步啊还是有一些粗糙，另外这个终结能力呢不是非常稳定，所以他也在我这里是拼图球员。
其实正经啊，我大致上应该是同意你对于这几个球员的排名啊，就是亚历山大如果阿木不让我们把放进这个彩票圈的档次的话，我们就把他踢开。我觉得除了亚历山大之外，吉迪和波谷真的是让我觉得下赛季让大家惊艳的可能性是最高的，而且这两个球员都是呢就是风险比较大，就高风险高回报，打出来了都可以去成为未来有全明星潜质的球员，都是非常全能的，但也有很可能，对吧，
彻底水掉，
兑现天赋彻底水掉，对吧，四五年之后都不在 NBA 了，这有可能。那其实啊除了这之外呢，我觉得这个多尔特和马勒登啊，其实你要说他是拼图球员吧还真的有点难。多尔特还能有那个样子，对吧，可以成为一个这个可以说是身材非常壮实的 3D 球员，
功能型球员，
在一年之前的季后赛他防哈登啊也是有不少的亮眼表现，对吧，虽然没有说把哈登全部防死吧，但是也是让哈登得分是非常的
难受
难受。对，这样的球员放在雷霆有点可惜了，我特别担心啊，他在雷霆之中，
如果去到湖人的话就真香了。
没错，我就特别担心他在雷霆这种质量的比赛打多了，他这个 3D 的属性就没了。你一定要去那种季后赛天天跟人真刀真枪拼肉搏的，就比如说把他放在雄鹿，放在霍勒迪米德尔顿身边，是不是特别香，一个小号的 PG 塔克就出现了。
雄鹿防守已经够好了，你给我们勇士一个吧，好吧。
所以这多尔特呢，但是他是属于什么呀，这个上限真的是太有限了。贝兹利是截然相反，这哥们呢很有可能 是很难兑现天赋，但兑现了天赋啊，我觉得他的上限是非常不错的。其实我一度是对这哥们有点放弃了，因为上个赛季大把的上场机会，大把的出手权，但这哥们的这个命中率啊实在是太差了，这个效率是实在是太差了。上赛季呢贝兹利投篮命中率不到 40%， 三分球命中率不到 30%，罚篮命中率刚刚过 70%， 那这作为一个首发的大前锋在 NBA 是不及格的。但是啊，我刚准备放弃这哥们儿，阿木给我发了一个网络小视频
这不是小视频了，是一个挺长的视频，全长有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呢，对吧，就是在今年夏天啊，一些年轻球星组织了一些球局，就是打了一个室内的野球场。这个比赛里面有哪些球员呢？大牌的有莫兰特，有本西蒙斯，有
JJJ，
有 JJJ，
阿隆戈登，
然后不是很大牌的呢，比如说阿隆戈登，比如说贝兹利，然后查无此人呢，就比如说今年这个新秀波士顿也在这个球局里面。当时我看了完整的这个30分钟的这个比赛集锦啊，给我感觉全场打的最好的球员就是贝兹利，打的最差的球员，正经你猜一下是谁？
不会是西蒙斯吧？
打的最差的就是本西蒙斯，打的真的差，
不知道他在场上有什么作用，是吧？
没错，而他那个三分球投篮真的还是不靠谱。
但是贝兹利的这个视频呢，我看投五分钟，我真的是有点惊艳。我说这哥们儿，这个持球攻开发的很好啊，而且这个后撤步三分球
还会后撤步三分球，
没错。但是这三十分钟看完，我就发现了，就有点吃饺子。这所有的得分都是一个套路，就像小时候玩街机那拳皇，你知道吗？刚从学长或者从这个表哥那儿学到一个什么前半圆拳什么之类的，就学出那一招，从头到尾就疯狂的只用那一招。贝兹利亚在那视频里面就是的，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是右侧四十五度或者是底线持球，然后开始交叉步后撤步三分进了。那天手感好啊，这招在 NBA 我觉得正常的防守对抗他是什
么？后卫都会，正常的后卫都会，但是他这么大的个子，我觉得会的人不太多的。
但是面对强的对抗啊，我觉得还是不行。这毕竟是打野球嘛，打野球正经有时候使出的招数，我觉得看上去还有点全明星感觉呢，对吧？这防守强度不一样。
我去那个局应该比本西蒙斯打得好。
那就是说到贝兹利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其实阿木，你刚刚这个名单里面都没有列出来一个，我觉得也算是这个球队年轻潜力新星啊，那就是下赛季我觉得有可能在第十场比赛之后就开始接替费伯斯的首发中锋的球员以赛亚·罗比。其实这个球员上赛季效率是非常的高啊，而且呢，上赛季是打着打着，哎，抢走了霍福德的首发，下赛季一样的故事啊，一样的节奏啊。这个费沃斯赛季初可能是站着首发的位置啊，打着打着我觉得也应该球队啊让给罗比，毕竟罗比现在才22岁啊。那上个赛季呢，每36分钟可以得13.5分、8.6个篮板。那同时呢，这哥们儿虽然是个中锋的身材，但他是有三分的射程的，所以上赛季能打34场首发，我觉得下赛季啊他也应该至少能打一个40到50场的首发。
来，阿木揭晓你的答案。
其实我的答案大总体来说跟你们俩是差不太多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其实把这个贝兹利的排名排得稍微高一些，我的优先顺序应该是吉迪第一，贝兹利第二，波古第三，马勒敦第四，多尔特第五，曼恩第六。
但是你同不同意啊，就是多尔特放在这个球队有点浪费了。
确实浪费，而且跟球队气质其实是挺不相符的，而且多尔特应该年龄也比较大了，对吧？
没错，算这一群里面年龄相对大的。
对，如果多尔特能去个什么刚刚你说的雄鹿啊，或者说这你想要的勇士啊，包括如果去现在这支湖人啊，对吧？我觉得他的作用都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阿木啊，聊到这里啊，我其实一直非常好奇你在节目初说的这个为什么雷霆打到赛季末就没有亚历山大了？
因为亚历山大能带队赢球啊，就跟球队的气质是不相符合的，对吧？
所以下赛季前半段亚历山大是吧成为空砍群的群主，但是呢球队战绩又没有球队想要的那么糟糕，然后下半段跟上赛季一样的节奏让他足底筋膜炎，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下赛季 SGR 打的场次应该不会超过55场。
其实这个有非常有意思，我想起了上周这个 NBA 媒体日的一个小故事啊。当时普莱斯蒂接受采访说，哎，亚历山大现在已经伤势恢复到100%了，下赛季可以全力出战了。然后当时我看这个美国的雷霆的球迷网友说，我们从来就没有担心过这个亚历山大所谓的受伤。什么叫恢复到100%？他不一直是100%吗？
但我觉得对于 SGA 本人来说啊，他应该还是挺想这个打出成绩的，毕竟他的这个年龄啊，上次我记得开花也分析过他的这个年龄和雷霆队这个夺冠所谓的夺冠窗口也好，季后赛窗口也好，真的是有一点紧迫的。再包括你考虑到他这个黄金年龄也是想去打出成绩打出数据去签下一份大合同的，老是这样被雪藏啊，我估计亚历山大的心里面肯定也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想法。
我倒觉得亚历山大现在年龄还小，应该这个以后的发展空间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还是有很多的。现在呢先享受一下作为球队老大这样的这个可能他职业生涯以后未必能享受到的事情，对吧？而且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也是个时尚穿搭非常的厉害，经常这个你看他关注他的这个 Instagram 嘛，各种各样的凹造型，所以他现在应该是主要把精力放在 磨练自己的球技，加上在这个时尚圈啊多混一混，赢球嘛，对吧？还可以等到25岁以后再说。
那其实雷霆呢，虽然下赛季啊这个很难战绩上有所突破，其实上个赛季他这个雷霆的进攻呢，就是在这个可以说是全联盟进攻爆炸的时代啊，给全联盟拖后腿的，进攻是倒数第一，无论是每100回合的得分啊，是吧，倒数第一，这个每100个进攻回合的失误最多也是联盟倒数第一。因此呢，下赛季啊，其实看看这个阵容也很难在上赛季的这个基础上有所上升。所以我觉得雷霆下赛季啊，在战绩上没有突破，但是呢，未来如果我们这个视野放得更加久远一些，还是非常让人期待的。首先，薪金空间，全联盟最多的薪金空间之一；其次，手上手握了几乎联盟未来三分之一的选秀权，首轮选秀权，那个光2022的首轮它就有4个，其中还包括来自快船的5保护。所以啊，雷霆真的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说的，就是下赛季完全可以躺倒。这个到了夏天，手上一轮这一大把选秀权，对吧？想选谁选谁，不想选谁，哎，我这个零钱换整交易一下，也能换来可以帮助球队重建的球星。
但是回到刚刚你说这个进攻差这一点啊，其实我们看一下上赛季这支球队，除了 SGA 以外啊，这个球队场均得分第二的球员霍福德，上赛季只有场均14.2分；第三多尔特场均14分；第四贝兹利场均13.7分。总体来说，这个球队确实进攻是非常的便秘。我又想到之前我们聊火箭队啊，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雷霆重建了好几年了。这个手上的选秀权啊，一把一把，然后一把一把的
选。等一下，
这年轻的
雷霆重建了一年，现在刚进入第二年。2020年，雷霆还是季后赛这个西部应该是排名第五还是第四的球队，别忘了跟火箭当年是一个第五，一个第四，打了7场首轮。
没错，当时还有保罗的是吧？确实是雷霆一个烂赛季，让我感觉已经烂了好久了。但是其实火箭也是一样，火箭也只重建了一年嘛。
没错。
但是你看一下火箭队他们手上那些新人的这个资质。新人的潜力啊，就刚我们排了这个新人练级顺序，就是雷霆的新人练级顺序，你再看一下火箭的新人练级顺序啊，那个成色是远远超过雷霆的。就刚刚开发提到神棍，包括杰伦格林，包括凯文波特，对吧？
其实说句实话，我甚至觉得老鹰队那几个新秀的成色都不一定弱于雷霆这几个呀。
我觉得也是强于雷霆的，确实是的。所以雷霆下赛季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是有很多个
宝藏男孩，
宝藏男孩啊，值得去挖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宝藏的这个挖出宝藏的概率啊，我觉得成色还是低了一些，没有让大家非常非常的兴奋，想去看他们的比赛。
除非你是像我一样喜欢亚历山大的球迷。
对普通球迷的话，我觉得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去看火箭的比赛的。
那么聊完了下赛季的雷霆队啊，两位对于雷霆所在的这个城市俄克拉荷马城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其实我们之前说这个 NBA 很多球队所在城市很无聊啊，我觉得排来排去应该这是全联盟的最无聊的主队城市吧，没有之一了。
而且不光是我打赌我们三个都没人去过俄克拉荷马，我打赌我们的听众里面没有一个人去过俄克拉荷马。
对，如果有的话，
哎，如果有去过的一定要给我们留言。
对，一定要给我们留言。
对对对 对，而且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去了，是不是迷路了
去考察飓风去了可能。
那说到这个城市啊，两位对于雷霆队的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有什么猜测吗？首先我来讲一下这个雷霆队的前身，对吧，这个西雅图超音速，这个大家知道了，因为当时波音的工厂就在西雅图的这个郊区，然后波音当时生产的这个超音速飞机嘛，所以是来自于这个当地的超音速飞机，所以叫西雅图超音速。那球队呢，在杜兰特打完了他的新秀赛季之后，2008年迁址到现在的俄克拉荷马城，改名雷霆。为什么？
自然
应该就是当地这个，对，自然
灾害，土特产
灾害比较多，龙卷风啊，飓风啊，什么
雷暴啊。
没错，这一次你们两位都猜对了。那就是美国它中部平原其实 有几个州啊，叫做什么呀，叫做龙卷风走廊，就是这几个州，包括、啊、这个俄克拉荷马、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密苏里，这几个州都是特别容易出龙卷风的。这美国基本上大多数龙卷风都来自于那大平原的这几个州， 这几个州里面的城市，所以当地球迷呢就选了这个非常有当地特色的名字雷霆，因为有的时候啊，它这个龙卷风的时候也会打雷啊，闪电。其实直接叫俄克拉荷马龙卷风也挺好的，是吧？但是没有雷霆看上去帅气。这龙卷风可能这自然灾害就可以牵起这个太多的当地居民的不堪回忆，是吧？
伤心回忆，对。而且雷霆这个名字一定程度上还是继承了超音速的这个特点啊，对吧？
你这么说
给人感觉很快，对吧？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超音速啊，当年其实球队迁址啊也是让球队和西雅图城市是闹得非常不愉快，最终是两边啊上了法庭，这个经过这多年的司法这个斗争啊才最终是和解。而且西雅图城市还是非常的硬气啊，把所有超音速当年赢的奖杯、退役的球员的球衣，包括这个球队的当年的这些横幅啊，就是这些荣誉的物件全部都扣下来了，放在了城市的博物馆，坚决不转让给雷霆。虽然球队这个名字啊、历史啊都是让给了雷霆，都是对吧？随着雷霆走了，但是西雅图的城市还是非常气啊，说我们坚决不能让你把这些荣誉带走。
哎，你说到这个，我甚至还想到加里佩顿是不是接受过一个采访，也提到过这个事儿。他就说他是这个超音速的民宿，他不承认他跟雷霆这支球队有什么关系。好像有这么一个故事。
没错，这也是导致呢像西雅图啊这个在美国人口多、人气非常高、这几年经济发展也是一年比一年好的城市啊，一直没有新的 NBA 主队，也是非常的让人这个感到有些奇怪，
非常奇怪。
但是呢联盟其实这几年啊在疫情开始之前是有风声说要考虑啊加两支 NBA 球队的，因为现在是偶数嘛，三十支队非常好安排这个比赛，要加肯定是两支两支的加是最好的。所以现在呼声啊全联盟最高的两个城市，一个就是西雅图，让这个当地啊失去主队十多年的球迷终于是有新的球队。另外一个你们猜是谁？哪一个城市？
拉斯维加斯呀。
没错，那就是拉斯维加斯。但是啊，不知道这个疫情对联盟的这个影响啊，会不会让这个 NBA 扩军的增加球队的计划搁浅啊？其实在我看来，现在全联盟是正好到了一个非常适合增加球队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球员的质量可以说真的是整体的质量上升的非常的高，而且呢这球星有点多了，我觉得是如果对吧，你这个球星比较少，你增加球队你可以说是稀释了才华。你现在对吧，球星非常多，高质量的球员也非常多，像雷霆这样的彩票让人有期待的球员也非常多啊，增加一两个球队把这个才华均摊一下，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么本期关于俄克拉荷马雷霆队的赛季前瞻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喜马拉雅的西米团正在进行限时的特惠活动，那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有机会去领取我们的西米团三天的免费体验券，同时呢我们的西米团的年卡也在进行限时的特惠销售。那么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